这是广告。桃园的孕妈咪们有福了，桃园推出好运专车补助，发行一生好运卡，补助孕妈咪们搭乘计程车的车资，每趟最高补助250元，总补助金额高达9000元，是全台最高，孕期到预产期后的7个月内都可以使用，也扩大纳入了今年元旦起已生产符合涉及条件的妇女朋友们来使用。欢迎涉及桃园的孕妈咪或配偶涉及桃园的外国籍孕妈咪上桃园育儿资源网申请，详情请上桃市府妇幼发展局网页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使用商学院。今天我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的钻石法则到底是什么呢？又要谈到我们常常说的边界，还有好好先生的问题了。比如说，这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啊，小芬帮了同事一个忙，没想到之后，这个人就经常来找他帮忙。他不想帮，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个人曾经遇到的难题。比如说，哎，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人也不错，也很有才能。那他每次找我，我都会帮他忙。可是我后来发现，他找我帮的忙越来越多。但是，哎，如果我找他帮忙的话，他就会说，他没有办法，或这不是他的业务范围啊。但事实上，一定是有一些关系的嘛。可是他找我帮的忙也不是我的业务范围啊，而且有时候啊，他打电话给我一咨询就是2个小时。我有时候真的很怕他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对于电话讲话能够容忍的就20分钟嘛，何况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就把以前讲过的故事又落落长的又讲了一遍呢。有一阵子因为我自己实在太忙，他又一直打给我，而且我告诉他这件事不要做的，他就一直重复的在做。所以我就一不小心就先把他暂时封锁起来了。一个人一直找你帮忙，而且一直是单方面的，那你很困扰，你也不是很计较说他有没有帮你，而是好像他打扰了你的时间，然后继续把人生的重量都放在你身上，而他不知道。我也常常遇到有一些朋友，他在做生意，但我觉得他的商品的确是值得改进，可是他会觉得你要帮我忙啊，我现在生意不好啊。可是对我而言，如果我觉得你的东西品质不是很好，我又帮你忙，然后写了一个很厉害的文案把它卖出去的话，那我对不起的可能是更多人哦。那么在人际交往的当中，到底那个钻石法则最重要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呢？美国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觉得是要很诚恳，有些人觉得是互惠，有些人是要有同理心。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如果是比较现代的心理师会告诉你，要有边界感。边界感是一种朋友跟朋友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什么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什么是不适合讨论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适合做的，什么事情做了这个朋友一定会翻脸的，什么是他可以容许的。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那如果你一直麻烦人家，也不管人家现在是不是手边在忙，那就是一种典型缺乏边界感，以自我为中心的越界行为。别人帮了你一次，并不表示他要帮你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一再觉得你需要帮他的话，他不是太自我中心，就是他已经侵犯到你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为什么说这种界限感、边界感也是人际交往的钻石法则？这就好像你家是你家，别人不能够不按门铃，不经过你的允许随便来，对不对？甚至他要告诉你我要来了，你有没有空接待我才能来啊，而不是随便进你家的冰箱去拿东西，觉得你一定要喂饱他的渴。
一个人如果缺乏对边界的维护意识，那他很容易被别人主导和干预，很难拥有足够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好好先生就是这样来的，他什么都说好，他边界感很低，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没做到，而且他也不可能把答应的事情，他答应太多条了，都做好。相反的，他就会显得没有信用。那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你的边界尊重，动不动就来你家说，哎呀，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有时候会比较严格的跟我的一些朋友或邻居说，其实你不要跟我随便聊天，说哎呀，谁报纸又说你怎样，别人又说你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听了有些时候有些坏话，我就要自己辩驳，对不对？可是这样会造成我情绪不高兴，我不如不知道好了。所以你不要告诉我，如果这世界上啊，我听清楚谁谁谁觉得我怎样，那么请问你那个谁谁谁可能有十亿个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之间的钻石法则。如果你要友谊，那你就要在乎这个边界，关系才能够长治久安。边界感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要论理论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传统的社会里面，这社会是结构化的，人跟人之间要通过既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你在什么位置、什么身份、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儒家讲的也是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有边界的。那人类是群居的生物，因为我们必须有秩序，然后有一个界限，就跟每一座城要城墙一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所以需要一个固定的群体的安全系统。理论呢，我就不用讲这么多了啦。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也许没有那么依赖群体，但是我们更注重个人的自由。每一个人呢，现在拥有的最大资源是什么？就是你能够自由的操控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决定把资源或能力花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被别人操纵。所以如果你随意侵害别人的边界的话，其实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有边界的，那你就会变成你要全世界的人都以你为中心而活。现在的秩序里面很重要的是说，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很多的心理学家会告诉你不要太好强，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请求援助，但不代表你一直都要透过一个人不断的在援助你。说真的，也许是我平常已经训练自己很果断，我真的很怕那些什么事情都来问你的人，我要不要买这房子，我要不要结这个婚呢？我心想，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他呢？或者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不可以做这个决定呢？你要尊重别人的边界感，也要让自己不要去侵犯别人的边界，这样你在人际关系之中，你就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我不希望干涉你，也希望你不要干涉我。我其实是很怕那些在我的人生中下指导棋的人，有时候他们自己没有自觉，我就会跟他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谈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或者我讲过比较狠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爸妈要来管我，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我永远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前进，那凭什么你觉得你对我会有影响力呢？那这就是对于真的很不长眼的人了。每个人都是应该捍卫自己的边界，这是对于自我的一个尊重。当然你边界感也不要说强到就好像那种古墓奇兵一进入坟墓就一堆刀枪，有没有，就对盗墓者射过来啊。有些时候人家只是不小心闯入的而已。其实啊，很多人喜欢侵犯别人的边界，就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观念，我认为对的事就是对的，如果你不认同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会在公共场合毫无顾忌的开玩笑，不管他是不是会觉得不舒服。就好像我听过最没礼貌的笑话，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很杰出但个子很矮啊，结果一个刚他应该就算一个家庭主妇吧，所以他可能出来很少跟别人交往，他就会直接对那个朋友说，哎呀，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矮你刚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站着的还是
跪着走进来的。我心里想，哎呦我的妈，怎么会有这种人啊，你们才刚刚认识，而且人家的地位还不低，你说什么玩笑啊。那还有叫肆意对别人批评，品头论足，指点江山。其实批评是很不好，但是你常常不自觉，比如说我常常听到说，哎呀你比电视好看耶，那是怎样，我是电视很丑嘛，哦，电视很丑也是电视的错那么你很多的评断你不自觉，还有你喜欢把自己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你却以为是对的。我小时候就有遇到说，哎，你不要写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你应该立志去拿伟大的文学奖，那你要拿你自己去拿嘛，对不对？我就是只能写这样东西啊，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喜欢吃泡面的作家，这是村上春树说的，虽然他很伟大，但他也自我解嘲说，像我这种半夜就只能去打开冰箱去找东西吃的作家，就只能写这些东西又怎么样。很多人呢，常常会站在一个角度，这个视角就是我是为你好，我永远在做我觉得对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就是你对，但是你不知道别人不是你，别人是别人。父母对于子女也常常有这样子的管控力，所以说边界感其实是需要你自己的自我体察跟领悟的。那么有关于华人还有个特征，也就是他们喜欢没边界，喜欢把大家拉在一起，感觉是自己人，所以一堆男性会讲一些荤笑话，然后哎，或者是哎一起到酒店去哦，看一些妹妹们，然后哎，感觉上有一点同名状，同仇敌忾，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小群体咯。那当然，有些人喜欢，有些人是真心不喜欢。我相信到了现代，大家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所谓的酒桌文化。还有啊，我们来拼酒，这叫服从性的测试。其实这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版本了。现在如果你还用这个在走江湖的话，恐怕走不通，没有人要跟你形成一个什么换铁的小群体。每个人都想要决定这件事我可以做，或这件事我不同意你，那就请你自己做。但很多人很喜欢用没有边界来威胁别人呢。我也听说，哎，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话，我看我就没有明天了，那这就是一种威胁。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喜好，你认为对的你不要急着劝别人，说不定别人知识比你高觉得不对，但是你一直在跟他讲一件事，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方法或赞同你，但这件事还是别人事，不是你自己的事了，那么其实是侵犯边界感。尤其是别人的财产，别人的婚姻，别人想要做的事情，你要尊重那边界感。其实我最讨厌人家问我，他们觉得没有侵犯到，但其实侵犯到。那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要退休，要你管啊，退休难道是人的一定要的路径吗？我高兴做到最后一口气，我还在永远追求薪资，不可以吗？那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的生活看得觉得累。其实我心里的 OS 常常是，那是因为你的能力你的喜好跟我的能力我的喜好不一样，我都不觉得累，你干嘛来觉得我很累呢？什么要多休息呀，什么我明明休息很够，一天还睡八小时呢。所以那个叫做以己去度人。那回到刚刚最开始的话题，就是你不要强迫别人认同你的看法，那你也不必强迫自己认同别人的看法。你常常会觉得朋友之间呢，举手之劳哦，可是别人并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可能不是民意代表，你家婚丧喜庆他都一定要去致辞。你可能会觉得大家都是熟人啊，我就把对你的意见全部说出来，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但是问题是你又不是人家公司老板，人家可能不乐意不喜欢。你也会用你自己的各种度量尺去量别人，可是别人的尺跟你不一样。那么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有没有一些积极的状况是人际关系的钻石法则呢？答案就是要保持心态的开放性。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心态哦，就保持着某些开放性的话，那么你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好，但不是毫无边界。有些人会来对你吐口水，那他也是用他的角度出发，觉得你 一定要同情他。可是事实上，你应该告诉他，也就是我很乐意倾听，但是我现在有没有空，或者是这件事你已经说过了，那我也告诉你我的意见了，你如果觉得我的看法不对，那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吧。可是这样一直的抱怨恐怕没有办法，这叫做说真话，而不是去对方决定他要干什么，你并没有侵害他的边界感。换位思考当然很重要，同理心当然很重要，但不是代表你对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替人家思考，或者是替人家感受有一样的感受。其实所谓的边界感所强调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承担和处理自己的问题，你不应该替别人操心，也不要故意让别人为你操心。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相信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你不侵犯别人的边界感，表示你是一个好朋友，你是一个有能力解决人生问题，而且可以跟对方达成互惠的一种朋友关系。所以如果你听了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可以想到谁在侵犯你的边界，设好自己的规则。刚开始可能会得罪那个一直在踏你边界的人，不过很多事情讲清楚了也没事，因为他也不是故意得罪你的。你要思考的是哪些时间是属于我的，哪些时间是可以给别人的，什么事是你可以帮的，什么事是不能帮的，你愿意承担到哪个地步，哪些是你不想承担的，我的习惯是什么，那么我喜欢的沟通模式是怎样，你这样跟我沟通我高兴或不高兴。建立边界可以让你更好的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可以更稳定的长期维护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完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